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后排影评。本节目呢由喜马拉雅 FM 独家播出，同时也可以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不要忘了点赞、评论或者分享。新年快到了，今年呢年底之前呢，我们也想给大家带来一期节目。这次我们要说的这个电影呢，是1976年上映的一个美国的电影，叫做《总统班底》。
还有一个艺名叫什么？惊天大阴谋
啊，
那个是不是港译？
对，有可能。好，那今天还是由我代讲，
我是 Muser
和我的老搭档 Muser， 我们两个人呢，来继续给大家评论一下这个电影。好，现在先简单的介绍一下电影的基本的信息。本片的上映时间呢是1976年的4月9号，是在美国上映的，片长呢是136分钟，导演叫做埃伦·帕库拉。这个导演呢，他以前拍摄过《苏菲的选择》啊，《无罪的罪人》与《魔鬼同行》等等电影，应该算是一个就是有知名度的，但好像不算是特别顶级的一个导演。然后本片的编剧呢叫做威廉姆·高德曼，当然本片是根据两位记者，就是罗伯特·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他们所合著的同名的非虚构类的著作《总统班底》改编的。本片的主要演员呢，我们就说三位。第一个呢就是罗伯特·雷福德，美国著名的影星罗伯特·雷福德，他所饰演的叫罗伯特·伍德沃德，两个记者中的一位。这个雷福德呢，他在美国是鼎鼎大名，他是美国独立电影节圣丹斯电影节的创立人，他呢也被称之为美国独立电影之父，是著名的演员。他这个演的很有名的片子就是不计其数，有那个《走出非洲》片中片，《虎豹小霸王》啊，《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个是老版的啊。然后《桃色交易》，这个雷福德他作为导演也非常的有名，他拍摄过1980年的电影《普通人》，这个《普通人》当年可是奥斯卡的双料冠军啊，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然后呢，他还拍摄过《大河恋》。1992年的这个电影呢，可能我们后面要说到这个电影。另一个演员呢是达斯汀·霍夫曼，他所饰演的是卡尔·伯恩斯坦，这是两个记者中的第二位。达斯汀·霍夫曼也是鼎鼎大名，在美国的拍摄过《雨人》《巴比龙》《克莱默夫妇》《午夜牛郎》《毕业生》《窈窕淑男》等等等等。还有一位演员呢是一个男配角，他是杰森·罗巴茨。他是饰演的是主编，就是华盛顿邮报的主编布拉德里。本片其实是获得了很多奥斯卡的提名，但是只有杰森·罗巴茨拿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奖项，就是最佳男配角。其他的都是提名没有拿。本片的票房呢是1976年的全美第二高的电影。他的主演呢雷福德同时也是本片的执行制片人。本片获得了当年奥斯卡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的八项提名，最终他获得的是最佳改编剧本、最佳音效和最佳艺术指导，以及最佳男配角，就是这个杰森·罗巴茨。本片的这个地位我们可以说一下，他是在2010年被收入进了美国国会档案馆，这就标志着他成为了美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本片在豆瓣的评分呢是 7.9 分，在 IMDB 呢是 8.0， 在 Metacritic 呢是80。这个片子就属于比较高。
统一啊，它这个三个分。
对，
分数都。
当然你要横向比较啊，这个豆瓣的分是偏低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豆瓣 7.9， 我感觉应该也就相当于 IMDB 7.1 左右， 7.1 7.2 这个分数左右，就是特别是在这个外国电影这个维度啊。好，这个片子这个制作的这个起因可以说一下，也很有意思。就是雷福德他在水门事件中啊，他就很关注这个水门事件，他也经常去读这个华盛顿邮报两个人写的这个东西。然后这事儿出来以后呢，雷福德就联系了这两位记者， 就表明了自己要购买这件事儿的这个电影版权。然后这两个记者是知道了雷福德有意购买这个电影版权，哎，在这个情况下，他们两个人才开始构思写这本书。
哦、
啊，这个
有个这种因果关系在里边。
对，是先有的要改编电影的这个意向啊，然后才写的书。
这个一般的还不太一样，是吧？
对，
一般是小说先出来，或者书先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也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他们这个书写的也不一样。首先聚焦的是两个人的这个报道的这个整个过程啊，跟电影是一样的。
嗯，
所以他没有把它写成一个关于水门事件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著作啊。这也是雷福德在他们就是写了初稿以后不太满意，就让他们再改一版，就是要他们给他说了，就是电影是关于你们两个人的啊，关于两个记者的。啊，不是专门是针对水门事件的，所以这个情况下他们才改写了这个书，然后他们找的这个影视改编的编剧呢，威廉姆高德曼，他创作的剧本呢也是刚开始被几经抛弃，到最后呢才被重新启用，因为这个伯恩斯坦呢，他特别想掺和一句这个影视创作的事儿，所以他跟他的女朋友也创作了一个剧本，啊，就相当于跟高德曼这个剧本是一个竞争关系，但是最后呢，雷福德觉得他写那个。不行啊，就把他那个剧本给弃用了啊，其实也还是有一些小的争议，那到底是谁创作这个剧本，反正最后一般认为还是高德曼，包括他那个片中最有名的那句话叫 follow the money 啊，就是那个申猴他说的那个几乎成了美国以后就是说到这个水门事件必提的一句话，实际上是高德曼虚构的啊，这个就是申猴没有说过，然后这两个记者也没有说过。
但是申猴是不是暗示过他们从这个查询资金来源这个地方入手去？
嗯，应该是
突破口。
对
对，他们那阵走投无路了，感觉那时候已经。
这个片子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看过啊，因为这个片子虽然在美国是鼎鼎大名，非常的有名，但是在国外的这个反响呢不是很大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要不是简单的吧，就是大概要梳理一下本片的这个剧情。啊，一方面没有看过的朋友，或者也不打算看这个片子的朋友啊，在说之前呢，我们先给这个片子一个基本的评价。好，那 Muser 你来吧。
第一次看完是爱看不看，后来看第二次给他提一星吧，推荐观看吧。我觉得这个片子有一个很阅片有个门槛，就是你得比较了解这个事件，然后你看起来你才能知道怎么回事。要不然，如果你是完全对这个东西一无所知的话，你直接去看那。那就非常劝退啊，就是非常非常枯燥。
你说这点很对，这个啊，那我来说一下啊，我的评价是不得不看啊，两个大拇指，不得不看。好，为什么我给不得不看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片子非常的独特，它不是一般的电影，它是介于电影和纪录片之间的这种形式啊，但是跟咱们之前所说的那种 documentary 是吧 ？docudrama 还不是太一样，它是更偏向电影的一种艺术形式。它的这种艺术性直接决定了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电影啊，娱乐性几乎为零，几乎为零。就是刚才 Muser 所说的，由于它的这种形式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确实必须要很了解这个事件的背景啊，你才能真正的理解这个电影在说什么。啊，否则的话肯定是一头雾水啊，马上就被这个你光那个人名你都把你给淹没了，
对
你都不知道这是谁。
你刚开始就看他们的，就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感觉是完全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是干啥。
对，那我就希望对政治感兴趣，或者是对这些社会议题比较感兴趣，或者是新闻从业者、媒体从业人员、记者朋友呢，其实都可以认真的研究一下这个电影。啊，这个电影是非常值得，从业者去看的一个电影。
对美国政治，对或者对媒体
对
这种调查报道感兴趣的人，确实值得看。
好，那我们就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情节概要。本片的刚开场呢，说的其实是197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的前夕，啊，美国的这个水门大厦，在华盛顿的水门大厦，这个保安呢，发现了这个大门啊被胶带给缠住了。啊，就是他锁不住，于是呢，这个黑人保安呢，立即选择了报警。哎，这插一句，这个黑人保安好像就是当时那个黑人保安，
对，
这是他找的真人
来演的
啊。这个黑人保安他就报警了，然后警察就发现有5名正在大楼内的这个民主党委员会办公室 行窃的盗贼。然后第二天呢，这个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记者，就是我们的主人公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他们就受命报道此事。这事儿说来也很蹊跷啊，就是当时这件事认为是一个地方性的新闻，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治安的一个新闻。
对
啊，所以报社就安排了两个资历最浅的，几乎是就是
新手 rookie 怎么讲
rookie 对，刚上班的这两个两名记者，
伍德沃德刚入职九个月那时候，
对对，对，然后伯恩斯坦他是一个以前是勤杂工啊，他是属于
16岁就在这个报社打，
慢慢熬上来的一个，也当时也是刚刚做记者，这两个人啊，引发了这个我们所说的故事。好，那我们就说伍德沃德呢，这个人他就到了庭审的现场，他就在现场呢，很出乎他的意料，他发现这五名盗贼，哎，居然有一个这个收费还不菲的律师，哎，这个时候他就通过他判断，他就发现这个无人不一般，因为很少有窃贼他要能请这个律师的啊，
请不起，
对，
一般都是法庭给他们提供那种免费的，
哎，对 ，pro bono 那种律师，
嗯，
所以他呢很快就得出结论。哎，这五个人呢，肯定是有人替他们请。然后审讯就显示，这五个人他们携带的居然是电子窃听的装置。哎，这就跟一般的盗窃啊，立马就不太一样。然后令人很震惊的是啊，其中一个盗贼麦克德啊，他在法庭上呢，直接承认自己是一名前中央情报局的特工。然后其他的几个人也多多少少跟这个美国情报机构有点联系。这伍德沃德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了，他决定就要追查。他通过这个警察局的线人呢，就得到了情报，就发现盗贼的这个通讯簿上啊，居然有白宫幕僚的这个名字。那个人的幕僚应该叫 Hunter 是吧？
对。
然后伍德沃德就和伯恩斯坦两个人立即就写了一篇报道，哎，将窃听事件和白宫联系到了一起。
他这个通讯簿，我当时我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哈。那俩人其实是在那个水门大厦对面那个酒店里边，在相当于跟他们协助。
你说的应该是李德，
就是 Hunt 吧？有 Hunt 在那边。
Hunt 和李德这两个人。
对，当时他看，哎，有人进去了，他拿那个对讲机跟他们报信呢，看赶紧小心啊，有警察进去了，开灯了，在搜寻什么的，就那个人。
对，而且是有点意外，因为当时那个警察啊，就负责这片那个警察，他当时正好处理别的案件，所以是找了邻区的两个正在休假的警察。
是个便衣警察，
对，那两个警察没有穿制服，而且是开了自己的车，也没穿制服就过来了，所以那个门口望风的那个亨特没发现，
以为是回来加班的或者干嘛的，
他都等到人进去了才。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他们发现警察要抓住他的时候，他非常的慌张，就什么都没收拾了，直接就是
慌不
择
路，
对，连
证据都没有销毁，
对，这电话本直接扔在那个酒店里，这个就给他们露了一个这巨大的马脚，我有时候觉得这挺不可思议的。你
好，而且很有意思啊！你想想，他那个电话簿上的名字居然写的是那个 Hunter at WH， 标注了一个 WH。
对，这个我感觉这个特工的素质这也太差了吧？
我们一看到这是一个几乎是很滑稽的一个剧情哈，
这让我想起来后来有一个人跟那个尼克松说，他说，这个事儿，对我们最有利的因素就在于他这个实在是太三脚猫了，这办的
太业余了，
太拙劣了，
太拙劣了，是一点都不像这个，
一点都不像这白宫，白宫能干出来的事儿啊。
嗯，他们两个呢，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就写了一篇报道，哎，初步探寻了这个事儿，但是他们的老板啊，总编辑布拉德里就不满意，觉得你们这东西没有真正的硬核的东西啊。于是呢，伍德沃德就想办法同他在那个之前刺杀美国候选人华莱士的这个案件中结识了一个政府的高层线人取得了联系，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深喉的啊非常有名的吹哨人。他们就弄了一些暗号，然后就在深夜呢在车库会面。深喉就给了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给伍德沃德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提示，就是从钱上查 follow the money。这一头啊，伯恩斯坦他又通过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他找到了佛罗里达的一个检察官，因为这个检察官他想看看这个盗窃案有没有违反佛罗里达法律，所以他取得了盗贼的电话的通话记录和银行转账的记录。
嗯，
这个东西啊就被这个伯恩斯坦给拿到了，他们就发现水门大厦窃听案的盗贼啊收过几万美元， 这几万美元哪来的呢？居然是尼克松的竞选，连任竞选委员会的财务主管打给他们的，啊，给打给他们这笔钱。那个人电话里边其实对此事毫无知情啊，他只知道这个让他们写一个支票啊。那由于舆论压力呢，国会的这个控制的审计机构就开始对尼克松的竞选选举委员会啊展开了非常仔细的核查。但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呢，他们就要继续追问，哎，为什么竞选委员会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们调动了所有能联系到的人脉资源哈，就找到了竞选委员会的大名单，哎，然后开始他们的地毯式走访啊，这名单很长，有接两三百个人的名字吧，好像上面，而且你从名单上看不出来任何上下级的这个或者是机构的关系，
首字母
对
姓名首字母排。
对，他们只能对那个电话号码分机号的那个号码的是不是连在一起啊，来断定是不是有一些层级关系。哎，这一点也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这个做法哈。他们就开始走访了，然后走访的过程中，他们就发现，哎，这个委员会所有的人似乎都受到了指示啊，要回避所有的采访。就两个人呢，他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哎，弄了半天劲，终于找到了一个还不是太情愿的这个书记员，问出了大量的付款的细节。追查到了竞选委员会的主席啊，米歇尔，就是以前的前司法部长，啊，他实际上是控制赃款走向的，啊，随着越来越多的细节的涌入啊，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就发现，这个水门事件根本就不是整个事件的开始，是因为早在一年前啊，尼克松竞选委员会的成员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针对啊反对党民主党展开了秘密侦查渗透的这么一个活动，这时候那个伍德沃德就再次联系了申侯。哎，他想确认一下这一系列针对民主党的这个渗透行为是不是确有此事。申侯这个时候是应该是第二次出现啊，他就斥责伍德沃德，你这个格局太小了啊，就特别生气，觉得你们这没有把握很大的这个整体，然后就拂袖离去。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呢就开始从这个活动开始入手调查，又是一系列电话走访，这个电影大量的情节就是电话走访。啊，然后最终通过层层线索呢，多方确认，他就发现尼克松的办公室主任霍德曼，哎，是控制这个秘密资金的一个关键的人，哎，这也是一个他们报道中最重量的一个报道。尼克松的内阁的第二号人物就是霍德曼。于是呢，他们在头版头条上啊，在文章上就搁下了重磅炸弹。可是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转折，也是本片的一个接近结尾的一个高潮，就是这个消息来源的这个人士去出面否认了这个报道啊，然后共和党的各种势力就开始纷纷的谴责华盛顿邮报啊，
是他的那个律师对吧，我看当时是电视新闻对着他的律师，
对，
他律师直接就否认这个报道
啊，这个实际上是他是一个技术问题，就是他们在确认这个就是霍德曼是控制这个资金的这个消息源上呢，他们说是有人对大陪审团啊作证的时候，在证词里就直接说了。
我在想，这种他这个他们俩不能去那个法庭现场去。
大陪审团是保密的吧？大陪审团是
审问的这个对象是政府官员，所以他
大陪审团是就是美国司法的一个程序，就是说你对这个对这个人立案之前，是不是要真正要立案？你的证据是不是足够立案
啊？他还没到那一步，
对，他要先听证一次，就是你不能。
但这个听证不是公开的，
不是公开的。就是这是美国对这个嫌疑人的一种保护，就是说我在起诉你之前你名誉不都毁了吗，我要起诉之前我就要看看，找个陪审团看看你是不是足够有这个起诉的理由，这是一个秘密的，就是很有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他这个信息他是通过跟当事人核实过的，他们觉得跟当事人核实了。
他那个核实是很有意思的，
也很隐晦。他们经常里边对这个信息核实都是，哎，我来说你就
是
默认，
对对对
啊，
你要不反对啊，那就是证明我说的是对的。他那个人是斯隆嘛，就那个管财务的那个竞选委员会的人。斯隆当时他不愿意公开的直接的说是霍德曼掌握这个资金。啊，那他们就说你觉得我们这样说有没有问题，他说那没有问题。但是他们误解了这句话，这个斯隆他确实想在大陪审团中把这个霍德曼给这个事儿给说出来，但是
没人问他。
对，但没有人问他，也没有任何问题是涉及这个事儿，所以他就没说。所以大陪审团证词是没有的。你要说大陪审团证词里有，这就是一个报道错误。实际上，
其实是一个小瑕疵，一个技术性的。
事实是这样，但是呢，你的这个消息来源是错误的，
这是一个致命伤。
对，
有这个事儿，那就被人揪着辫子不放了。
对，所以共和党啊，包括当事人就开始说子虚乌有啊，这个报道是错误的，报社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主编啊，布拉德利。他在这么大的压力下呢，就毅然的决定，因为当时那个米歇尔就那个前司法部长就给他打电话了，是吧？痛骂他一顿，说然后还威胁，还羞辱了他们报社的老板啊，人家是啊，这个就文用语很不文明。然后布拉德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决定要支持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那个伍德沃德就很着急，就是说到底哪儿错了？然后他就跟申侯第三次的联系。申侯告诉他，就是说告诉伍德沃德，这个办公室主任霍德曼确实是赃款的控制人，但不是为了水门窃听案，而是整个这个掩盖行动的这个资金啊，他是主要策划者。然后申侯就告诉他，伍德沃德啊和伯恩斯坦，你们的生命可能会受到威胁。于是呢，影片的结尾啊，两个人连夜找到了主编布拉德利，告诉他这个所有的一切。然后布拉德利呢就说了一句这个本片最有名的一句话啊，他说我们受到很多压力啊，是你们两个小子把我们置于死地，但是啊，他说没有什么东西是在这个东西之上的，除了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啊，新闻自由以及这个国家的未来。然后两个人离去，就继续投入了工作。然后在工作中呢，背景音上，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正在主持尼克松总统连任的就职典礼。影片最后呢，就随着打字机的这个啪啦啪啦的声音，就出了几行字。各个主要的参与者纷纷认罪并被判刑。1974年8月9号，尼克松总统辞职，杰拉德·福特成为了美国新任总统。本片呢，就结束了。这就是整个剧情的这个回顾，当然这是比较简略啊，他这个说的远远比这个要复杂。好，那我们就直接的进入这个问题啊，就是关键问题，影片的独特的这个风格。好，苗子，你谈一谈吧，你对这个电影的独特的这种风格有什么理解？
主要就是我之前说的这个片子，你要是不了解这个水门事件，你看起来你这是一头雾水啊。而且整个它就是相当于。只拍了水门事件很前期一部分，都不算是前期，因为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它这个东西是冰山一角，
对，
它是一个很大的针对整个这个民主党的相当于竞选活动的一部分嘛，是吧？
它算一个这个两个人的报道算一个很关键的导火索，应该是把这个事推向了全国的这个舆论的焦点啊，与风暴的中间。
对
啊，然后导致了这个国会啊、弹劾呀，包括这个
把他那些
秘密调查，
整个的对都给牵扯出来了、嗯。包括他前期的、后期的，其实整个事件非常的，时间跨度也很长，然后涉及的人啊、或者各种事件也很多，后续也很精彩。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重访水门那个纪录片，那个就讲的非常全面，包括后续他们那些人怎么应对啊。
导演也是霍福德啊，他是拍了一个针对水门事件的一个回顾啊，里面有大量的运用了这个总统班底的这个镜头啊，包括一些对犯罪分子当事人的采访啊，还有一些关键证人的采访。
所以他这个片子重点其实是放在就是媒体记者的这种调查记者的这个作用上，和这两个人如何只身对抗整个国家机器，其实可以当一个不光是纪录片，可以当一个侦探片看。是吧？
对，
他这个风格也是那种，包括，有几幕，你记得他那个镜头突然拉远，他就表现那两个人多么的渺小，是吧？在那个城市中间，在那个海量的资料和这种无数的这个人中间走访，这种，
他这个拍法是非常独特的，其实可以重点说一下。
对，还有包括他其实那个，就你讲最后那次，那个申侯就告诉他们，你的生命已经受到威胁了。就那段拍的很有那种惊悚片的风格，其实是咱们国家的人来说，你就觉得不可思议，哇，他这俩人干这事儿，居然那政府不给他，但是你看到后来就知道他们还也是确实是被窃听了。
你说到这儿，应该说一下，就是总统和他的那个行政机构分支是完全知道这两个人在干什么的，就是他们调查了谁，找了谁，
包括他们申侯是谁，他们也知道，是吧？
申侯不一定吧。
他们列了几个可能的人，
这不没有完全确定，
没有完全确定，对，但是
大概就是
大概可能是那些人，就在于人家是有底线的， 好多没有直接。
美国的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也决定了他们没办法动手直接把、这个。
对，你看尼克松这种、就这种行为都已经算是非常越界了，对他们来说、是吧？你看完之后，你会对这个调查记者的工作会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他们是怎么？他非常详细、直白的展现了，这应该算是报业的黄金时代吧？上世纪七十年代，
那都是不是不只是黄金时代，是疯狂的时代。包括《纽约时报》之前的那个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和这个
火
水门事件，哎，五角大楼秘密文件，
五角大楼秘密文件
啊，和这个水门事件，几乎是就是把美国这个第四权哈，这个媒体
推上了巅峰，
对。
但是其实尼克松政府就跟现在这个特朗普政府是一样的，他是非常敌视媒体的。
嗯，
他之前我看还有一个就是已经告到那个最高法院了，最后以5-4，的比例下了一个，就是要求记者需要透露他的那个秘密信源的来源。案例有的当时因为那五个人5-4里边有四个人都是尼克松政府任命的。
嗯嗯。
非常尼克松本人就是非常反感这个媒体的
反感媒体
对
他是喜欢电视媒体，他反感那个平面媒体，他对平面媒体的这种人就是他在录音里边啊，咱们之后所说的秘密录音里边也经常能提到他疯狂的辱骂这个平面媒体这些人啊，就是只认为这个这些媒体都是敌人，这都是自己的敌人、
啊、跟咱们现在这个 fake news 那位很像啊、
对、
这个、但是反而是你看他这种打压并没有让这个媒体怎么示威、啊、反而结果最后是媒体葬送了他，其实相当于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博弈中间最后他输了。
那你觉得这个电影他这种拍法是不是有一些有点丧失这个观众的吸引力呢？
这个肯定是这个我比较要说，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因为我是很早之前就是了解过一点点这个水门事件的东西，
嗯，
是看那个就是琳达那本书里边提到的，那都好多年过去了，其实很多细节我已经不记得了。
近距离看美国，
近距离看美国，啊、对，那什么，对，就那一套书里边，当时我就给我留印象就是这个事件非常复杂，
就是总统他没有直接参与此事，他是在此事所激发的这个余波中，他
牵连到了，
对，相当于违了规啊，
没错，
就是触犯了法律，
没错，但是跟他本人绝对是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脱不干净的。他从他的这个行事风格，因为。咱们也知道这个上行下效嘛，你上面这个领导什么风格，下面的人就必须得去讨好他嘛，就是按照他喜欢的方式去行事嘛。他就是在这个正儿八经的这个行政框架外，自己搞了一个小团队、小班组来搞这些他想知道的这种事儿啊。
好，那你说回这风格，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干瘪？
是非常非常干瘪。一个是他好多时候我看的当时感觉就是。这两人的这种行事动机，有时候你摸不着头脑，他没有交代，这个片子里就比较凌乱嘛，比较散嘛，脱节，所以看的时候是比较费劲，而且没有那种就是确实完全是一个，我感觉完全是你可以把它当纪录片看，完全当纪录片，非常非常真实，非常非常写实，但这也是这个片子的力量所在，是吧？
对，
因为你如果把它当一个好莱坞片，他也没有枪杀，也没有最接近枪杀的时候，有一幕就是他从那个地库出来走那时候你是心提到嗓子眼里了。
他是在追那个申猴吧？
对，
看申猴去哪儿了。
就是、申猴突然消失了嘛，就走了吧。然后他自己一个人默默的从那个地库出来，那段是你全片最惊悚的地方。
是，
还有他赶快跑到那个，他说啊，我们两个被窃听了，然后赶紧把那个音箱声音调大。那时候有一点这种戏剧的效果吧。但大多数时候都是这个啊，啪啪啪啪打自己的声音，然后打电话
办公室，
对。这是一个非常说白了非常非常平淡非常无聊的东西，他就是在这种东西中来，他来发掘了一种力量吧，我觉得是。
我是这么看，我就是第一遍看的，我跟 Mulder 一样，我觉得啊，这么无聊的片子，这个
评价那么高，
对，评价那么高，我是有点怀疑我自己的这个欣赏能力啊。但是你在这个看完第一遍立马看第二遍的时候呢，这个片子就明显就给我非常不一样的那种感觉，我就完全这个带入进去了。你刚才说那个问题就是说它逻辑上跳跃这个事儿，实际上是这样的，我在想就是正常的电影编剧的手法，它是要安排 AB 两个故事，它是要在主线故事中呢要搞一个副线故事给你调节一下，或者是让你就是了解一下这个一个侧面啊，这个片子没有，它就是正面硬刚，属于正面硬刚型电影，就是它没有安排任何两个人之间的个人的故事， 对吧？
对，
没有让安排任何办公室之间的调侃，或者是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场景，他就是聚焦这两个人，
没错，
一直在聚焦这两个人啊，怎么去调查的？
对，
啊，甚至他就是事无巨细的展现了很多这个调查的细节，就包括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名单是什么样的，对吧？
嗯、
然后他务必要追求一种就是原始状态的一种真实，啊，我不给你简化，这东西不简化，我就要看看这个。两名记者是如何去挖掘在这种海量的信息当中啊，挖掘出来一条线索。所以这个片子它就是有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特别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它把办公室的这个工作啊，就是这么事无巨细的这种拍出来。然后呢，镜头的运用就是干净、简单、准确。你看它那个镜头移动非常少，对吧？只有他们在特别激动，那个伯恩斯坦告诉他：“哎，我们找到那人，确认了。”
那俩人奔跑着
奔跑的时候，才会有一
个
运动镜头
在那个办公室里边
啊。然后几乎都是那个中景、远景。他在办公室中呢，对两个人永远是一堆的这个办公室隔间啊，他们俩是在其中的一个啊，在那上班啊。这个他这个他肯定是经过设计的啊，这个东西就是那个条条框框呀、格格啊，他们在里边是吧？是一种很独特的一种影像魅力。场景上设置上，他们原来是计划在这个《华盛顿邮报》要拍的哈，要拍这个《华盛顿邮报》拒绝了啊，不让他们拍，
影响工作，
影响工作，所以他们就按照1:1的比例，在这
个
完全复制了一个，
搬了一堆他们办公室的垃圾过来，
对，
应该是吧？
嗯，而把那什么当时那个很多记者的私人物品，什么自行车呀、自行车轮，你没看那个是吧？还有一些画儿啊，就事无巨细的。
是个自行车迷是吧？
对，
自己喜欢骑自行车。
对，就把它完全给复制出来，而且它用在他的电影里边，就完全让他们融入到了这个他们真实的这个办公环境。在剧情设置上，我们看到就是他砍掉了，刚才说了，砍掉所有的过度的戏剧化，啊，就完全就是生活中调查记者可能就是。像跟咱们理解不太一样，就是平平淡淡的这种生活中
吃很多闭门羹、
对，
就是各种 cold call， 各种上门拜访，被人家
鄙视啊，或者拒绝，
直接摔门，我他把你关在门外边。
对他，所以他真是还原了一个新闻报社新闻编辑或者记者的这么一个工作状态，以及他们跟自己的上级就是主编啊之间的这个互动啊，是非常真实的。就是他们几乎去掉了外部细节啊，两个人什么感情啊，或者是私生活怎么样啊，家人呢、完全不提，
没错
啊，就不提。
这两个人物本身他是有点像，
他是有性格的，
一门心思全在这个工作上，就跟那个俩机器人一样。
你通过这两个人的表演，倒是能看出来这两个人
的蛛丝马迹，
一些个性，
个性不一样、
啊，
但是他没有在这个方面琢磨，其实是他完全是一个就是为了事件本身的推进，为了展现他们的工作状态，
他聚焦。这个点是非常的集中的，而且非常的
这个非常非常少见。对，作为一个电影来说，你首先，大部分人是要看到一个人物，他是要看到一个比较丰满的这种人物形象造起来。但是这个片子完全不在这个方面琢磨。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两个人物啊，其实伍德沃德是比较耐心，他是一个谦谦君子的一个形象。就是伯恩斯坦呢，他是一个精于诡计哈、就是
对
穷追猛打型，
对人际交往挺有一手、是吧？
对，非常厚脸皮，
那个、对，从别人嘴里套话出来，这是他的特长。
就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找那个他们一个前同事，一个同事，一个女的，她以前是跟那个竞选办公室有个人约过会，
对，
订过婚，
对，
然后他们那伯恩斯坦就说，哎。那你这赶紧再约出来，把那个名单，把工作人员名单告诉我呀。那个女的就特别生气哈，就说啊，那你是我都已经跟他分手了，掰了，对吧？你是让我再去见他，再利用我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情感去。
伍德沃德就拒绝了，就说算了
啊，
这个我不愿意这个
对
再管人再要这个。
哎，但是没想到伍德沃德这招让那女的就有点啊，就觉得那还是来帮你弄啊，看看你们这个是吧？还是很尊重我来帮你弄。
那名单非常关键，那个也是
非常关键。要没这名单，他们是追查不出来的。
对，
对，这个片子它这个风格呀、和电影所表达的这个严肃的主题，我们可以说是高度统一的。主题是什么？它就是对这个新闻从业者普普通通啊、单调乏味的这个工作的刻画和描绘。它实际上体现什么？就是让我在想啊，就是体现了一种美国政治制度的一种现实的一种存在的状态，就是没有风起云涌。没有壮士断腕，对吧？没有血洒街头， 这种事儿，没有多大的戏剧性，但是就是每个人这种各司其职，这种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它自然而然的就展现了这个每个个体每个部门，它不是完全的屈从于这个强权啊，完成了这个美国的这种民主体制的一种自我疗伤的一个过程吧，它是一个修复的过程。所以它所呈现的实际上是一个一个非常鲜活哈，但是又很普通又很乏味，就跟咱们平常认识的一些普通人一样。这也是这个片子形成的这个形式和内容高度统一的一个象征。它这个影片风格实际上我觉得甚至某种程度上反而加深了这个片子这个主题，而且它是一个很有力的对这个电影所描绘的美国政治生态的一种映射。形式上这种东西反而让这个片子变得更可信，更具有这个
说服力。
对，又有说服力。如果你把它处理成一个好莱坞电影，一个经典的三幕剧，这个螺旋式上升的这个对吧，然后不可调解的矛盾到最后爆发啊，激励事件，然后人物形成一个高，这好像对吧，让人们觉得如果一旦是有这种戏剧性，就拉开了跟现实的一些距离。
因为可能对很多美国人来说，这个事儿如果他们
太有名了，
对，这个事儿是他们相当于这个背景知识，他们肯定是知道的，
是
吧？包括雷福德他这个，他
这种东西实际上是对国际观众的一种负担，他应该不应该是对美国的，美国很多应该
美国人可能都知道这怎么回事，很多好多人都是我记得那片子里展现，包括那个听证会是吧？
嗯。
那都是万人空巷，所有人恨不得不上班了的，都歇业停业，大家都在看这个，哇，要准备弹劾总统了，这个，
对对，没错，
所有就是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公共事件中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大家都或多或少都了解这些信息，但是对可能中国观众来说，这个中间隔着这个横沟是吧？一个是年代中的横沟，还有就是他们这个政治制度啊，这些里边各种各样的这些人啊。每个人的头衔干嘛的，就干嘛，他整个怎么运行的，这个 FBI CIA 还有他们的司法部，
对，
就有很多这种背景知识的缺失，就会导致你看片子的时候其实是面临很多障碍。
对对，因为他如果拍给不知道的人呢，他首先就要砍掉很多人物，这个很多人物就要砍掉，你想想他找那个证人找那个见证人都找了那么多人，对吧，
太多
了，这一般的这正常的不会这么拍了，他就是找两个就行了，然后立马就找到一个关键人就开始跟你说了啊，这片子就不一样，他
一环扣一环，你给看了是吧，
是他这个逻辑链条，就是因为他很复杂，所以有时候很长，让你好像有点丢失，哎，找不到这个他们找这么多人干嘛的，对吧，
对
啊，有时候就有这个问题。
不过他这个片子也是正好，因为这两个人也是，一个是他是新闻报道新手，其实是吧，
嗯，
他不是那种，而且他们你能看出来，他们其实对，白宫内部的那个认知也是比较有限的，其实啊，他看到白宫内部他们人之间相互评价，给他大吃一惊，他以为里边都是哇，都是那种高大上的那种特别专业人。其实也是通过他们的视角让普通民众一点点认识真正的白宫内部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给他抽丝剥茧的这种展现出来。
好，那我们再说一下吧，这个水门事件啊，它为什么会被华盛顿邮报曝光啊，这为什么这个事儿会被捅出来，我们可以说一下。因为这个水门事件我们知道，它实际上是总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的属下啊所指挥策划的一个窃听活动，然后是总统默认的情况下进行的，然后总统在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呢，就开始要掩盖啊，他
这是他最最要命的一点
啊，对，
最要命的一点。
这个其实我刚开始很不理解，我说总统你既然没有直接参与此事，你为什么不
对
立马这个丢车保帅呢？对吧？
撇清关系，
对啊，
他内部做的太晚了，他一直到最后不得不才把这两个人辞掉，但那时候已经太晚了。
对，他一开始他就不该参与此事，对吧，哪怕你受益别人了，你也不能直接参与此事，是吧，这个
他本人是没有，他是那个 Mitchell 是吧，同意的，这个就是他那个司法部长以前的，
他同意的窃听计划啊，
对，
这一系列。
我看最开始是那个 Lily 报了好多其他的什么，什么那个用女色诱惑啊，通过雇了一帮那个女的，然后跟那些民主党的人睡觉，然后从他们有这种类似的更下流、更卑鄙、更下作的那些都没通过。
对对 对, 对，
只有这个窃听后来一直保留了，最后被同意了。
对， 对，说到这个为什么会曝光啊，这个首先我们要说的是这个事儿啊，这个本身这个行动非常的拙劣啊，我们之前前面提过。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总统他要用这么他的手下哈，他要用这么拙劣的人去完成这个行动呢？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总统他虽然管着这个美国庞大的情报机构是吧，各种专业的这个军队啊，情报网络呀、啊、政府支援呢，
他要干这种事儿，没人能用。其实
如果他想干
可用的地方，
干这种事儿的话，他一定要偷偷摸摸的干，而且是一般正常有头有脸的这个政府人员是不会帮他干这事儿的。那在这个可能对换中国人就很难理解哈，这个我靠，这领导，大领导，特别是美国总统啊，让你干个事儿，你居然还
抽找
不敢人，
还抽找、
啊、对，还要找几个非常业余的可笑的这个古巴流亡者、啊、来干这个事儿是吧，整个过程非常可笑，那个漏洞百出。他们是因为那个窃听装置啊，刚开始装进去啊，后来那个没电了，或者是那个接触不良，导致有一个还坏了，
对
啊，没办法又进去
第
二
次
啊，第三次，
第三次进去
去修这个东西，所以导致了被发现。你说这多么可笑。
而且就是在窃听的，我看那里边他们窃听的这个200多通电话里边，其实没有听出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对，他们就搞错了一个主要的方向，就是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它不是这个民主党候选人的竞选办公室，它是一个纯的党务的事务性的这个功能性机构，它不牵扯这个很多这个，所以他们这个收集了这么一年多吧，好像是几乎毫无收获，没有任何有价值的这个情报，就竞选情报给尼克松。所以这事儿你说可笑吗？他啊，导致总统下台的一件事是一个无用功，实际上完全是一个无用功。
而且我看他就是他竞选之前，他那个民调是遥遥领先，
嗯
啊，领先差不多20%吧，
对，
是吧？
嗯，
然后最后的结果也是他那叫什么 landslide， 就是那种那50几个州里面49个都是投的，
嗯，
就从客观上来讲，他其实毫无必要干这个事儿。
对
啊，就是你窃不窃听的，对整个大局影响也非常小。
嗯，是。
嗯，后来我看那个 Revisit， 哎，不是，也是某一个纪录片里面就提到，说尼克松为什么要同意这种事儿去干，
嗯，
就是因为他太想赢了，啊，他太想赢，而且他不光是想赢，他想就是大胜，他想创造这个美国历史上总统选举这个得票悬殊最大的一个记录。你看这人就
是，我们可以说一下，
好胜心特别强。
简单回顾一下尼克松的这个生平啊，可以有助于大家理解为什么尼克松是这种心态，就是 Muser 说的哈，非常的想赢，而且是要不计一切代价的赢。为什么呢？首先，尼克松是一个非常贫苦的出身啊，他是非常普通的家庭，他的哥哥和他的还有个亲戚吧，就是早年就死了，就是因为太穷了，上不起医院啊，就是医疗费都没有。他你看他是这种出身，然后他呢在政治上属于特别的努力，然后平步青云，在早年呢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的障碍。他40岁就成了美国最年轻的这个副总统之一，在艾森豪威尔的麾下当了8年副总统，然后竞选的时候就突然就输给了这个肯尼迪，
就
非常微弱的
有运吧，应该也算是
劣势，输掉了这个大选。然后大选之后呢，他又竞选这个加州的州长，然后又失败了。这几个打击对他尼克松是非常大的，实际上。然后尼克松呢，他竞选加州失败的时候啊，这个主要的政治评论界就基本上判了他死刑，就觉得你
政治生涯 over
了。你副总统，你选总统没选上，你选个加州州长都没选上，太说不过去了。所以尼克松等于是忍辱负重了好多年啊，他最后去一个私人的律所去干活去了，啊，忍辱负重好多年。1968年的这个大选是东山再起，好不容易终于赢了，啊，所以他在连任的时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哈，他就后怕呀，他一定要确保自己啊了解对手所有的信息，了如指掌的情况下，他有一种安全感。
没错
啊，否则他很缺乏这种安全感。
这里边好多片子多次提到，他是一个叫 paranoid 那种人格，
嗯，
是吧？他非常多疑，
他是睚眦必报，就是心胸狭窄，应该说是这么一种政治家。然后然后《华盛顿邮报》为什么能曝光这个事儿呢？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政府内部不断的有声音在出来啊，向他们故意的透露一些消息，不仅是申猴，是吧？
没错，
还有 FBI 的那个高层官员啊，不是申猴那个高层官员，然后还有美国的就是总统那个办公室内部的一些不具名的人士，对吧？至少是半推半就的吧，都愿意给他们泄露一些啊真正的一些东西。那我们要问，为什么他们要泄露？难道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政治忠诚吗？
就跟那个里边老太太，
哎，有一个老太太就说了：“你慢问我，我就想从我这儿套话。”
你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忠诚，
对
啊？
你们听说过忠诚这词吗？就是斥责他们。但你看，美国很多人为什么要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意识呢？我想可能跟美国人的意识、公民的意识有关系。就是我的忠诚肯定是对法律的忠诚，对我职责的忠诚。不是个人忠诚，不是对总统的个人忠诚。如果你说，哎，让我去干违法的事儿，可能我迫于压力，对吧？我被迫的可能参与了一点，但是我总有一种冲动，我要把这个事儿给曝光啊，或者是把它给泄露出去。
对
啊，至少为我自己也留条后路吧，对吧？我也让别人也知道我当年是吧？
你说这个，他就是一方面是这个道德上的考量，是吧？
嗯、
良心，摸着良心说话。
对，
另一方面他是。出于对美国整体的这种制度的信任嘛，他好像
没错，
隐隐约约的会觉得这种不光彩的历史，有可能历史就是未来来审视的时候，他会大白于天下、
嗯，
是吧？
对，
这是我们要面对一个历史的审判，而不是我当下的一个东西。可能很多人内心隐隐约约的会有这种担心，对吧？
而且你看很多证人作证啊，他们刚开始都是其实很害怕他们，对吧？害怕情况，他们仍然愿意出来作证，很多这个当事人。出来给记者交谈作证，那是什么？就是他们知道这个肯定是心里有个底线，就是总统他不是一手遮天，他不是想干什么他就能干什么，他来杀我灭口就能杀，对吧？他们还是比较信任美国的这个法治传统，这个法律对他们的保障，是吧？有一个基本的这个事儿，所以他们才敢愿意啊。
就光这一点，这就是天差地远。
这在世界其他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差别，
很难很难，
对。
是吧？你在那个位居高位，你想让谁人间蒸发呢？那不是你会觉得这是非常容易的事儿，是吧、
嗯？
在我们一般人的认知里面，你看总统又是手下又有 FBI 又有 CIA， 这个里面你就其实就看到了。当时我，哎，他示意这个 CIA 去阻挠那个 FBI 进行独立调查，然后 CIA 刚开始迫于压力没办法，等等，后来发现哎这事儿不行，干不了，干不动了，直接就给撅了，我看给相当于拒绝了。拒绝了总统的这个，能看出来，他也不是说想干什么就能干成的，是吧？就尤其是很多这种偷鸡摸狗、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人家干，他可能代价也很大，成本也很大，所以，哎，我觉得这点尼克松就没有考虑清楚。
这个法治传统是很值得一说的啊，因为首先我们知道美国的宪法、啊。那是真真正正的用在实际的这个法律工作当中的，它可不是个摆设啊，这所有人都熟知，而且就是充满这种信心的一个护身符，然后所有人都在法律之下啊，这个意识在美国几乎是非常普遍的，而且是全民的意识啊，没有绝对服从，我对你服从也是在法律合法的条件下。你看美国军人他有一个法典，就是说美国军人都有捍卫宪法，随时拒绝啊，上级的这种违法命令，他们有这么一个神圣职责，这是写在美国这个军人的这个扣子里边的。哎，你看这很不一样哈，跟联系到咱们的一些做法哈。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个分权体制确实是在《华盛顿邮报》揭露美国这个总统的过程中非常的重要，
开始运作了。
对，非常的重要。就是联邦调查局啊，像你说的好多，为什么他们敢于直接的？不听总统的，或者总统也不敢直接给他们，因为还有国会啊，是吧？国会也是很大的一个权力来源，甚至他是国会是要，对这个人选任命进行核查，是吧？对他们预算管钱的，对他们进行考核的。
McCord 就中间就是那五个人之一吧，应该是这个人。其实中间出了一个意外，美国有一架航班失死，就是发生事故，死了30几个人，其中里边有那个 Hunt 的老婆。然后后来在他的手提包里面发现了好多好多美金，都是100块钱的那
连号的，
连号的，
嗯，
跟那个水门五个人一样。其实这个钱就是白宫给那个 Hunt 的封口费，然后 Hunt 就开始 他其实那会儿就开始敲诈白宫嘛，就相当于是，哎，你要不停的给，你要满足我老婆的，钱，除非让我老婆满意，否则我就给你暴露出去。你看，从这会儿，其实他这个掩盖行动就是漏洞百出，其实是他没有办法用这个钱安抚好所有人。到最后，那个 Michael 就跟他说，那个人，他觉得我应该忠于自己的老机构，就 CIA， 白宫疯狂的想让他回心转意，给他提供了经济资助啊，然后告诉你，哎，总统特赦，然后出狱之后我恢复你的名誉，给你安排工作。
嗯，
结果这货儿就是他就豁出去了，他就是说我都不怕。他在对他的审讯结束的时候，就悄悄给那个法官塞了一封信，信里面说水门事件还有人没有被审讯啊，有人动用这个政治压力啊，让人不说话。他们的这就是对自己的这个价值判断，他是非常不一样的，人跟人之间差别会非常大，是吧？
美国没有这个，就是完全一面倒于这个某个强权的这种，好像是一种心理意识吧，就是这种底层意识中，他们就没有这个
对
这个习惯或者这个传统啊，这个是一个很显著的文化特点，它可能跟美国的自由主义的文化是吧，也有很强的关系。还有你刚才说那点，就是。我可以想到 Lidy 啊，这 Lidy 这人就刚才跟你跟 Hunter 说的完全不一样，他是一句强硬派，而且他是一硬汉、
啊，他就说我是 Stone Wall，、啊、你就不管怎么干，
怎么我都不说，
我也不会说的
啊，我什么都不说，然后这不是钱的问题，你不给我钱我也不说，
所以说我觉得尼松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想去把这些人全都控制住，非常难，
那不可能，
非常非常难，
是
吧？你就算你准备了好多钱，你给人封口费，你给人，那有的人他根本就不吃这套。
他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就是当然他能曝光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媒体了啊，媒体在这里边非常重要。首先是媒体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管道，让这些刚才咱们说的啊，这个政府内部的人士或者是一些当事人，他能够有渠道去透露出来啊不同的声音。
因为你没有这个人去撬动的话，那些人还是基本上还属于明哲保身的状态。
嗯，是。
是吧，你看那些人。哎，那我这个我不能说我上面坏话，我把自己工作丢了，但是这种现实层面的考量会更多一点。但是就是这个东西很微妙，你这个片子里边我觉得表现得也很充分，是吧？
嗯，
有的人就属于半推半就，愿意说我也不愿意说，我靠，就看你怎么就那个是最明显，就那个部级员那个会计，
对，他是完全从刚开始不想说，
对，是他妹妹。哎，那妹妹说：“哎，要不要你喝杯咖啡？”然后就白了他一眼，后面你不赶紧把这人给赶出去？
他是他那个镜头很有意思，他是在楼梯的那个隔山后面，就是感觉他是被关起来的那种感觉哈、啊，有这种印象。他是慢慢走出来，然后说那，然后那个伯恩斯坦特别不要脸嘛，就是说那我坐了啊，我就不走了。
先问有没有打火机？
对对对，
我是一支烟的功夫啊。结果他妹妹跟他说要不要喝咖啡啊，变成了
赶紧坐
了、哦可以喝一杯咖啡、嗯。然后第一杯咖啡那个还没喝完，他妹妹又我不知道他妹妹怎么回事，我刚就问他还要不要再加水，我再加咖啡、
嗯，
就是巧妙的通过这种东西不断的，他就是确实是。嗯，在那儿耗就跟人是吧？
这个镜头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个普通人他在权衡利弊，这是个微妙的一个倾斜的一个过程啊。
对，
从一开始害怕啊，就是觉得，他们都会来整我们，是吧？到最后，哎，慢慢的就是觉得，那我还是比较信任你。记者本身信任这个美国，新闻的独立性，我知道你
能保护我，
不会出卖我。
对，
就这种，
他有这种基本的，而且他中间也是。这个信息透露过程中，这种哎，他也不肯把名字说出来，是吧？
嗯，对，
你跟我说，我就告诉你，或者我告诉你一个首字母，你自己再去，就是中间这种很有趣的这种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这些、
啊。也就是说，虽然美国有这么多这种分权传统啊，包括新闻媒体自由的传统，是吧？法律在上的传统，但是你看到普通人他依然面临着很多的这个，
他是很大压力，
压力对权衡，就这个记者也比较循循善诱啊，刚开始觉得，哎，你看你不说，那你给我一个字母吧，是吧？哎，想半天啊，字母行，然后记者又慢慢的又开始套啊，那利啊，那这个我都知道，那是谁谁谁，对吧？哎，一看你没反应，哎，就是这个啊，然后就又说下一个人，对吧？
对，
慢慢的在这猜
套话，完全就是对，在那儿，
嗯，
非常非常艰难，一方面能看出是吧？
对，同时我们看到这个记者他们这个工作模式也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说到，就是他在曝光的过程中，他单一消息源是绝对不会发表的，
没错，
他必须是搞独立的
两个或者以上，就是那块是最明显的，就是他们要报那个最后那个二把手，
嗯
，Holdman 那个消息，他们已经有两个或者是三
个
了，
找了四个最后，
然后那个总编辑布拉德利对着他不行。你还得再找一个独立，
因为那个人实在是太
位高权重，他地位太重
要
了。你这个东西炸出去之后，
如果你报道有错误，那你这个整个声誉就完蛋了。这个媒体，
这真是就是命悬一线的这种报道。结果那个人就出现了很经典的一幕哈，他找了一个他们那个律师打电话，我说我数到十，你要是不反对，就当默认了。那确实很有意思。
啊，就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他新闻媒体在这里边的独立性和他对这种自我声誉的一种啊，有一种严格的这种保障，就是说他让别人就能够相信我不会泄露你是谁。然后你看这些这个当事人，他也相信他们说这句话是吧？相信他给保密。你看那个费尔特，我们都知道啊，身后是费尔特，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副手啊，二把手。
嗯，
这个秘密他们保存了30多年。
30多年。
直到那个人快死了，他在死之前，他可能，又在他女儿的这个撺掇下啊，就把这事儿给说出来了，就说自己让他们两个记者还非常谨慎，
还否认。我看那个 revisit 那段、
啊、
是吧？采访他女儿、嗯，他女儿刚开始根本不相信啊，说、哎、你是不是他还是在否认，
对。
最后在他女儿的一再央求下，最后终于那人反正就是一直都在否认，一直否认了这么多年，而且这个秘密确实就是保存了这么长时间啊。
所以在我们中国这种环境下，你很难相信一种人跟人之间的这么具有信任的一种关系哈。你比如说美国的那个神职人员和祷告的人之间的这种就是祷告忏悔的这种保密的这种关系，包括司法证人对吧，和这个警察的这种关系他是给你保密的，然后记者跟他的线人这种保密的关系，这几乎在美国是这感觉好像
有某种超越性，有某种神圣性，
对
吧，是一种好像这个会超越这种世俗利益的捆绑，他是让很多人他愿意去相信这个东西，
对，
是有很强大精神力量的。
包括近期这个你看那个苹果公司对吧，特朗普想让他们解锁、
啊、
就这个事儿他们都不干啊，还在那儿估计还要打官司，
说好第几次拒绝这个美国政府要求解锁手机的这个东西。
这种信任的这种关系啊，可能我觉得是一个社会正常的一个平稳的治理，包括一个公平的实现对吧，包括对弱者发声这种东西，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就是这种信任。
说的是这种陌生人之间的信任，
对陌生人的信任，它不是熟人的裙带关系，不是宗族关系啊，不是亲属关系，它是一种，对，完全是一个陌生人和陌生人之间的建立这一个纽带，这是非常
非常难
啊，非常
非常难，
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一个东西，甚至是它有一些古老性，就是那个就你刚刚说宗教的哈，一些神圣性啊，但它同时又是一种现代法治运行的一个必备的一个东西啊，因为我们知道城市化。对吧，现代化它就是从宗族社会走出来嘛，就是从这个熟人社会走出来，变成一个陌生人陌生人之间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混居。
对，很多成本就很高。
嗯，华盛顿邮报它就是曝光了。曝光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对美国那是轩然大波，美国尼克松因此倒台。这是什么呢，这个我就想谈谈对美国政治几点思考啊。首先就是尼克松总统他倒台，他意味着什么呢？实际上，美国的行政权力啊，特别是在从美国这个20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啊那个时候开始涌起的一种进步主义啊，它导致美国总统权力开始增加。这个一个明显的另一个转折点就是罗斯福新政，富兰克林罗斯福 FDR 啊，他所推行的这个行政权力庞大迅速的这个崛起。啊，因为那个时候也有二战的成分嘛，对吧？战争，然后在冷战背景下，在跟苏联这个你死我活的时候，
有这种外部敌人的时候，
对，
是不是行政权力就容易膨胀。
对，这个行政权力是急速的膨胀，然后在尼克松其实是达到了一个巅峰。啊，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之后，其实美国政治就开始了一次转身，就是他的国会啊，在尼克松之后就通过了多项的法律，
限制总统
开始限制总统权力。 啊，比如说美国著名的这个凯斯法案，就是限制美国总统的秘密外交。切尔尼建交那完全是基辛格的一个个人行为，对吧？你可能总国会都不知道你们去谈的什么是怎么回事啊，就这种。然后他通过了战争权力法案啊，限制总统无限期的宣战，这是根据越战的经验啊，痛苦的经验得出来的这个结论啊。然后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预算控制法案。就国会以前管钱啊，他没有专业性，他全靠总统给他的预算，对吧？他们去审。然后现在国会自己设立了一个预算委员会，找了一帮专业人士啊，然后他还要求总统麾下的这个预算办公室的一把手和二把手的任命必须通过国会批准。
嗯，
所以他把这一块权力也进行了重大的这个啊收紧。然后你看看这个美国行政权力，他这个总统权力就是在这个尼克松为标志性的这个下台之后，他进行了又一次的调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在美国不但是从新闻也从政治这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意义，它甚至一个地震级的，就是美国很多美国人可能从尼克松之后就开始了对总统
的不信任，
对这种不信任，
这是一个公众对这个权力的一种怀疑就开始产生了，是吧？这个整个可能以前对这种总统无条件信任的那种形象开始崩塌了，
对
吧？
对，
而且尼克松这个因为他这个公布了自己的那个录音，
嗯，
这个事儿也是，可能也很少有总统能像他这样，就是完全就像被人扒光衣服一样，暴露在大庭广众下，对他的这个，个人的，就不管是对公对私的这种谈话，了解的那么多，了解的那么深入，
这个也很有意思。我跟你谈一下这个，可能一般人都不会理解为什么尼克松要搞一个录音系统呢，在白宫。而且很有意思，就是尼克松刚开始是想让联邦调查局去装的，就是那个 FBI 他不想装，然后 FBI 后来就刚开始装了一点点，匆匆的就把这个东西全拆了，他不装。然后尼克松总统生气也没办法，他控制不住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这种事他不愿意干。他知道这个他的前任啊，就这个约翰逊总统，他想搞一套这种系统，但是往往这个系统吧就不好搞，很多情况下就失灵了啊，或者是就没有太大的用，最后就被放弃了。他就找了一个自己的办公室幕僚啊，私自的找幕僚，让他找一些啊专业人士装了这么一套东西，干嘛呢？他一方面是要他可能是自己一个档案的保存，对吧？自己任期档案的保存，还有一个呢是他想这个，如果在信息泄露的时候，他要追查
啊，
到底是办公室谁走漏了消息？他是要完成一种铁的纪律的一种监视情况、监视行为啊，是出于这种目的。然后同时，他可能也是想知道这个总统的决策机制啊是如何传递的、如何传导的，对吧？我跟谁说了？跟谁说了？谁在管什么事儿？他可能也是出于行政效率的目的，他搞了一套东西。没想到这个东西就成了他直接的导火索，因为我们知道弹劾过程中啊，这个《华盛顿邮报》只是点了一把火，那么总统下台不与否跟这个录音是有
极大
非常重大的关系，甚至致命的啊，
这是一个核心证据，相当于是
对
这个太要命了，
这是太确凿了，这证据导致他无法抵赖，
无法
知道自己不知道，或者是自己没有参与这个 cover up 这个啊掩盖。
对，而且这个我们可以还说个小细节，就是。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有这个录音的存在，
嗯，
是吧？就是你刚才说的他的那个助手，
嗯，
还有他本人，可能还有那个 Holdman，
对对对，
一共可能就白宫里边就只有三个人，
嗯，
知道这个东西存在。结果是在一个听证会上，把他那个助手叫过去了，是叫 Butler 什么 Field， 已经进行了四个小时了，那个听证已经问了他各种问题了，然后后来提了一个问题，哎，他就问他有没有任何的实质证据可以证明，他想了一下说有就是那一下啊，就把这个事儿给捅进去了。因为对他来说，可能他们在这个听证会上如果撒谎的话是重罪，
对
对吧？人家
而且他还有个想法，我看了很多书上写着，他认为这个证据是对他们有利的
啊，
很多时候
啊，对
对吧？
对，他觉得可以替总统可能洗白一些事儿，
对，因为总统确实他后来又说过要坚决的彻查水门事件啊，要这个他确实说过这话，确实是在录音里边有，但可能他忘了这个总统之前，
这就属于一个其实提问的那个人他并不知道有这些东西的存在，他只是一个宽泛的问题，
是
吧？ 有没有这个证据存在，就问他，而且是问了，结果那个人一说，哇，这一下不得了，这又直接把这个已经站在悬崖边上的宋总统相当于最后推了他一把。
哎，我们也要说一句，就是尼克松总统为什么拒绝提交这个录音哈？在司法部的这个特别检察官要他交的时候，他不交，
他觉得那是他个人的东西。
因为我们要说这个东西啊，总统他说话是没有防备的，他完全不在乎这个录不录音哈，他知道他以为这东西就是他知道，将来他拿走了，没有人知道这事儿。他说话是完全是口无遮拦的，而且是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私下里的这种话。你想想，总统，咱不说总统了，一般人私下里的话，你能轻易的向社会公布吗？
嗯，
是吧？你肯定是有一些很随意的，对吧？或者是把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会说出来一些东西，他是不便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布的，何况是堂堂的总统，对吧？
所以他会以这个国家安全，是吧？
对，
或者是这种，
对，他那个最高法院跟他打官司，让他迫于他交出。那总统的辩护律师就说了，说总统是一行政机关首脑，他有行政特权的。总统在处理国家的这些事儿的时候，难道都得公开吗？你公开了这个行政这个机构怎么运转，是吧？他说有一定道理，就是涉及很多国家安全或者是一些政治上的一些事儿，说确实没法公开。这东西我们可以想想都知道，你不说总统了，你这办公室的一些小事儿，那些事儿你都不能，你也不能录音公开啊，是吧？关键问题就是在于，不但是如此，总统这个尼克松这个人啊，他说过很多话，他说过很多话，实际上他有些话只是他随口说出来了，他是处于一种半开玩笑或者是当时的一种激愤，对吧？愤怒说出来的。你比如说他就说让这个他的手下去找这个民主党，你看他们赶紧给我查查他跟谁通奸了，对吧？任何手段把他那床上那女的给薅出来啊！他确实说过，但是他第二天就给那个人说，哎，昨天那个你没落实吧？他说没有，哎，我就是随口说说。你看他有这种就是行为，是如果你单纯的拿出一段啊总统说的话，有可能他不是整个的这个情节啊，
所以他要听全部的，对吧？他所有的录音带都要让他交出来了。而且这时候我觉得总统还是，其实他那段时间就是很有意思，我觉得他其实完全有，
他有充分的
时
间
把他销毁，
他没干，
他只是他应该是他授意那个他那个助手把中间抹掉了18分钟，
对对，
是吧？
18分钟半、
嗯、那可能是太过于污秽啊，或者是太不堪入耳，或者是某种原因他觉得特别。但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很，
我觉得这个证据啊，现在来看稍显有点弱。因为你首先它是个未遂行为，就整个 cover up 嘛，是吧？它进行了，是进行，但是未遂行为。但是你看他后期他说彻查，那确实执行了，确实彻查了。然后你还有说他经常骂的犹太人，说他妈的 Jews 什么的啊。然后但是你看他的内阁官僚，他比较信任的基辛格
都
是就
是
犹太人，
嗯，
他还救过以色列。啊，以色列当时是那个中东战争是最危险、最艰苦的时候，
嗯，
是他救了以色列，是吧？所以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言行不一的情况是很常见的。
对，这个语言上和
你不能把这个东西当做他，对，就你说的，他中间会有很大的纰漏，就是差距，就是他真正的想法和他说出来的，然后他说出来的和他落实的，
对对对，
这个中间有双重的这个误差。
对，是，所以你说尼克松总统冤不冤呢？他不冤，他也冤，对吧？这就在这儿，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尼克松总统虽然他被罢免了，是吧？但实际上，尼克松总统他当时当选其实就很值得说到，就是他是在1968年当选的哈，当时正是美国约翰逊总统把越战扩大了，是吧？他有一些反越战的口号，尼克松就是决定要结束越战嘛，是吧？他是有这本说法。然后当时是美国保守主义势力一次强烈的反弹，因为当时我们知道民权运动，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搞这个黑人平权，然后还有一些反文化的一些嬉皮士运动，性解放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它激起了美国保守势力一次大反弹，跟现在其实有点像。我们也知道尼克松总统倒台后不久，卡特接任，对吧？立马被共和党的里根，这也是保守势力大佬，对吧？继续美国保守势力保守主义回潮的这么一个举动。所以没看到在政治思想上，其实尼克松不能说是一个逆潮流而动的总统啊，他是在整个大潮中的一环。我们可以看到尼克松总统非但不是毫无作为，他
有很多作为，
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政客。 只不过水门事件呢放大了他中间丑陋的藐视法治的那个就是非常桀骜不驯的那一面。
也可以从这个水门事件其实可以看到，我觉得有一个就是任何人哪怕他是总统他也是一个普通人。就水门事件是把他性格中最就是你说的肮脏或者是丑陋的这一面给他放大了，他这个缺点是他致命的一环，
是
直接把他推下了这个职位，但是他确实又做成了很多事。他
对尼克松总统的评价是应该很谨慎的，因为他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啊。我们看到他退休之后啊，我们看到一个细节，就是他被罢免之后呢，这个海军直升飞机就护送他回了那个加利福尼亚的家，他有大量的随从跟着他，还继续跟着他，包括他自己的私人的秘书。然后他秘书回忆啊，就是说尼克松总统在第二天就坐在办公室，6点钟起床了，坐在办公室无所事事啊，不知道干什么，他的秘书就陪着他在那坐着，坐了10几个小时，晚静凄凉啊。他这个总统卸任以后什么权利都没有了，包括他这个银行账户上最急迫的时候只剩了500美元，说房子都要被典当才能支持他的这个开销，因为他养了很多人，养着也是还给他们开工资啊，包括最后实在是没办法了，他那
个养很多人是他个人养了很多人是吧？
对，
不是他在公职，
不是
在白宫里边，
不是，是他个人养了一个那个顾问班子啊。但是后来实在是没办法，这些班的人纷纷离去，然后尼克松总统在这个万般无奈之下，他决定接受这个英国的那个主持人
Frost
啊 Frost 给他的一个采访，也拍成了一个电影啊，叫 Frost 对话尼克松，
对话尼克松，
给了他几百万美元。就这个他也是因为这个才决定复出的嘛，所以这个也解了他的燃眉之急啊。因为当时还有尼克松大量的这个他的笔记啊，他的档案呢、啊、都被国会扣押了啊，国会要求这个上交啊，所以这个也是打了很长的官司，反正最后包括录音带在内的他的这些材料最后还都是给他了。在1994年啊，他死后就是
有一个尼克松图书馆是吧，
然后他的亲属就把这些材料其实现在都公开了，可以查到啊，就是他们为了纪念尼克松总统这个任期内的很多作为啊，供这个历史研究。总统啊，他在失势之后这个非常凄凉的现状其实也侧面表明了尼克松不是为了私利啊，他没有给自己置办房产，没有像现在东欧的或者俄罗斯的一些政治家对吧，
对，
把自己的后事都弄得妥妥帖帖啊，这资产都该转移的差不多了，没有后顾之，他不是这样。还有这个电影它引发的水门事件，它给我的另一个启示就是美国分权制度的这种它表现出来的对权力的这种边界的有限性啊，和这个权力的自觉性的这种让人一种非常深刻的理解。就是你看美国最高法院是最高法院最后宣判尼克松败诉，让他必须提交录音，
这是一锤定音了，
对，
相当于是最终通牒了，
最高法院驳回了尼克松的所谓的行政豁免，就是觉得你那些就是为了国家安全对吧，你想保密不行，不适用于刑法所这个适用的一些，
而且最后是8-1还是9-0是吧，
8-0，它是
一致意见 unanimous。
最高法院也吸取教训，因为当年啊，最高法院在那个南北战争时期啊，他做过很多判例，结果因为不是统一的嘛是吧，是政治分野非常严重的，就是共和党啊和另一派，所以林肯总统当时美国林肯总统拒不执行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在南北战争期间出现了大量林肯总统违法的这么一个情况，包括林肯总统当时居然暂停了人身豁免令啊，可以随意搜查随意审判，这个在对美国法治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倒退。尼克总统如果你给他这个借口，他还真有可能干这事儿啊，但是我估计最后结果也差不多了，他还得交，但是他肯定他不会这么痛快的把他给交出来。就是一致意见，尼克松总统被迫，
对，也能看到当时的这个我看那个 Revisit 里边还讲了，就是包括去赞成弹劾，那里面有好多共和党的人是吧，
对，有4名都是尼克松总统自己任命的
啊，
这大法官居然你看看他们任命以后，
当时就是已经摒弃了这种党派之间的东西，他们一致决定为那个一个更重大的事儿站在一起。
对，所以这个你看人在法下这个观念在美国是多么深入人心是吧，上到最高法院下到一般的这个书记员都有这个意识。这个法治制度啊，它精巧的制度设计是一方面啊，多权力源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啊，它相互制衡嘛， 对吧，既然如果你把这个权力政治视为一种坏人或者一种不可靠的人，那你不如弄几个多几个不可靠的人， 让他们之间打，对吧？你可能底下的人才有生存的空间，才有这个啊余地去回旋。
他有一个自我修正是吧？自我就你说自我疗伤的那么一个过程。他发现这个总统的权力已经越界了，那居然能干出这么多这些龌龊的勾当，那下一步就是要不断的来修正、来调整他。
对，
他有这么一个机制，这种机制才能保证他长治久安。
水门事件一方面他揭发了总统职权的这种泛滥以及总统内部的腐败，对吧？但另一方面你不得不为这个美国宪法体制这么强大的这种生命力赞叹，这么重大的一个事儿，他是用一种不流泻的还是在法治轨道下进行的一种变更，总统最后乖乖服从啊，甚至弃官而去，这么一种结局，我完成一种这个政治上的这个纠错和扭转。所以这个如果你换在其他国家是什么形状呢？我们也看到啊，第一就是总统拒不下台，
对，
身居高位者他以军队为后盾，对吧？他拒不下台，拒不执行你这什么所谓命令啊，我议会都能给你解散了，是吧？你别说这个，或者是流血的这个街头冲突引发的激烈的社会变革以后的这种，你看就跟东欧剧变的好多是吧一样。还有一种可能啊，就是总统他政变啊，一种宫廷政变的形式。
这个我看有人说水门事件也是美国历史上最接近 coup 的一次，最接近这个政变的一次，是吧？现在相当于宪政危机，是吧？
对。有人说美国这个尼克松总统他作为三军统帅，他会不会直接把一个空降师派到这个白宫啊？然后就拒不交出这个录像带，还继续执政？因为尼克松总统当时明确说了，我不会辞职了，我肯定不会辞职，人民选择了我，对吧？我在这做四年，我不可能辞职。他很明确是吧，在最高法院判决之前。
对。
但是这个三军最高司令他们后来这个记者采访他们说，你有没有担心这个可能啊，这个尼克松总统毕竟是最高统帅是吧，他说不可能。他说首先尼克松总统对军队的指挥绝不是直接指挥。他是要通过国防部和美国那个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国防部那个指挥机构去指挥的。能不能赞同总统的做法就是一大关。
他能直接指挥的可能就是 CIA，
对，
跟 FBI。
CIA 他能指挥 ，FBI 都不一定。FBI 都有点半独立的性质。
对外的事儿，他的这个就是话的分量可能大一点。
对，尼克松总统当时拒不下台，就是说，你看我们这个国际形势这么纷繁复杂啊，这个苏联咄咄逼人，这时候你看我们内部搞的这都一年多了，查了是吧？赶紧结束，回归正轨。他是这么一个思路的。但是你看这没有效果，你最后那个将军回忆说宁总统不可能，即便他派了一个空降师啊，武装护卫他在白宫，哪个总统能够在武装护卫下继续执政，他说不可能，
民众早就炸锅了。
对，说美国总统如果靠这个执政，那绝对他一天都执政不了。
你就看他那个叫星期六大屠杀那个事儿完成之后，马上好多人就开始上街了，就开始要求弹劾，各种声音就起来了。
对，那个事儿你看多么不可思议哈，他想解雇一个自己的部门底下一个任命的特别检察官，司法部两个人都直接辞职，他也不知情，最后是找了第三个人才勉强了。
对，
最后把他给弄掉了，而且他弄掉以后还要立即任命另一个最高检察官，最高检察官继续调查，他不是中断，他只是换人，
所以这个事儿其实是对他特别不好，对影响
非常不好，这个他这个政治成本几乎是致命的，
太高了、
这个。
他这个一个是星期六大屠杀，还有一个就是他解雇了那个 Holdman 跟那个 Ehrlichman 那两个人，
是
吧？是。这想人一看就知道你这是要找替罪羊的吧，你这把身边人全都给开了，我靠，那就剩你自己，你就觉得你自己一个人清白。
尼克松总统可是被迫下台的是吧，他可不是说他为了
法治。他是垂死挣扎了，你
垂死挣扎
那会儿已经到是、
啊、
就是慌不得
了，绝对是马上要鱼死网破，他才不再坚持。说那个国会那个议长是吧，带着反对党的议长都来了，说
啊
领袖说来了，说总统阁下说你现在啊要弹劾你啊，你绝对是要被弹劾的。
对
啊，你支持你的就15票，说你差了远，你看着办吧。那总统立即就辞职了，没有任何别的选择。还有你看他。
就算你继续待在这个位子上，你很多东西都通过不了，你没用啊，你其实是吧。
对。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他这个有生命力呢，就是因为即便你像桀骜不驯如尼克松这样的人，他其实也是认可这个系统的。他最终认可还是认可这系统的是吧，他到最极端的时候他还是选择了服从这个系统，他不是去跟他搞这个决裂， 当然也太知道了，决裂是没用的，你决裂就只能以你更丢人的方式。
对，
下台
已经很丢人了。
对，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中国观众来讲是非常令人震撼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中国呀，实际上你可以回顾一下中国历史，千百年来它就是一种皇权体制，就是一种一个人说了算，一个人只手遮天，一个人领导一切啊，这么一个传统。你看那个过去这个皇帝啊，朝臣呢，宦官呢，外戚啊，是吧，皇子，包括这个中央跟地方的这种治理的矛盾呢，它是什么？它就是一种高度的中央集权所带来的一种政治体制的一种完全的一种，最后甚至发展到僵化啊，毫无生命力，千百年来这个没有进步，没有发展，就是一直在一种死循环当中。所以这个你看到这儿，你就想想这个有没有一种更进步的，是吧，更文明的方式去进行这种政治上的更替。你看这个皇权专制中啊，这个他皇帝他是强调对内要分化而制止，
对，
但是有一点他必须在这个
对在他之下，
所有之下，他的重心是让老百姓怎么交税啊，怎么维持统治，怎么完成内控啊，他的域外性就是其实是其次的。所以整个社会结构啊，政治体制啊，从秦始皇开始就没有发生最根本的改变。这个社会你要这么说，它就是一种没有活力的社会。国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然后皇帝是凌驾于所有的官僚集团，所有的权力机构之上，它是垄断的一种公共权力，而且切断了这个社会横向的这种自组织能力、协作互通的能力。就像美国的这种报社，对吧，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自组织的一种形态。
对，
老百姓是他是完全屈从于这个强权逻辑之下，他在寻找自己的一种灵活性，是吧，是一种委曲求全之下的一种谋生的一种方式，
没有什么空间给他，
很小。对，这也是一种政治的悲剧啊。我们这个从这个电影会看出来一个，不说完美啊，这个制度远远谈不上完美，它可能是一种给咱们提供了一种思路，一种让给了一个窗口，让我们看到在这么大的这个政治危局、宪政危机之下，作为美国来讲，它是怎么处理的，它是怎么去完成这个过渡的啊，也很痛苦，但是它给咱们提供了一种思路啊。
我看完这个感觉还是，就是了解完整个水门事件之后，我觉得这有点像个小奇迹啊，
这真是奇迹。
这个小奇迹，
对，但是你要是真是仔细的分析下来，你觉得这个奇迹很有可能会重演。它不是一个完全寄希望于某种特别特殊的一个关键，有那个巧合，对吧？
有
偶然，
有很多，
但是它是有很多的这种
对
偶然，
可能没发生这个偶然，会发生另一个偶然。
它的系统风险是很低的，实际上
就是你在想这个美国历史上也这么多年，就是好像被媒体给扒下去的就这么一个人。真正的导致他真正下台的人，但是其实咱们也刚才也讲了，尼克松总统并不是一个就是十恶不赦的那么一个人。
是
跟美国历史上那么多总统，我就是觉得肯定会有比他更邪恶、更肮脏、更龌龊的勾当，没有被
不是，咱就不说远的了，你就说特朗普吧。特朗普这种人能选上去，那不照样是他还得在美国矿之下活动吗？
没错。
他不可能为所欲为，
他也是要面临这个弹劾是吧？
是
也有同样的问题。
他马上就要弹劾，一月份就开始对他听证了，应该就是这个月。
但是这次弹劾的成功的可能性很低，是吧？
对，这个弹劾基本上民主党、共和党是不支持的啊，没有确凿，没有像这个尼克松这种 tape 之类的这种东西啊，那不可能。那现在来看呢，几乎是平稳上岸。
这种一个特例、一个奇迹，他就被当做一个媒体。一个典型案例又被反复的说出拿出来说。
对。
一个侧面也证明了这种事非常稀缺啊。
是。
非常稀缺。要真正撬动国家最高权力的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
你也能看到他们就是除了这两个记者这种兢兢业业的非常执着的这种工作。因为中间一度这个事件都要被掩盖下去了。刚开始报就没有什么报社去报，就你说的他这个重要性并没有显露出来。但是他们两个人继续的非常非常执着的一直把这个事儿，一直通过很多人帮助他们最后把这个东西撬开。
对，可以说这两个记者就是美国当时的英雄，但是我也看到他们不是只有这两个英雄。
没错，
他是有很多别的这个 人都在进行这个活动。
帮他，对，
你看到那个，这个你刚才说的那个出现纰漏之后，他们都忐忑不安，这两个记者都怕得要死。你像，如果一旦真是这样的话，那有可能他们要辞职了。
没错，
你这是
他们已经打算辞职了。
对，
就那个人出来否认之后，他觉得这怎么办呀、啊？这
对
这。
但是后来你看，他们看到《纽约时报》也发了一个类似的报道，就是《纽约时报》取得了一个证据，关键证据，他就是说这个两个人之间好像是就是那个他那个办公室主任吧，
丁
啊，办公室主任和那个某个这个窃贼或者什么的，他有一些通信记录，然后被这个《纽约时报》取得了。
哦，
然后这两个人，你看他们是对《纽约时报》是又爱又恨。原来就啊，《纽约时报》都抢在我们前面了，赶紧干他们，对吧？赶紧我们要抢在他们前面，就骂他们。那这个时候，你看他们是什么？感激，就觉得终于哎呀，有一个另一个消息源，对吧？佐证了。虽然他们这个是有瑕疵的，但是基本事实是没有大的偏差。
没错，
啊，所以你看这个时候，他是一个非常有这个纵横交错的
这
么一个
这种关系，对
啊，这种关系。
对，
他们是站在无数英雄上的两个英雄，应该这么说。
没错，就包括这两个人，嗯，我觉得还有那个 John Dean， 还有包括他的那个助手，
对，斯隆，
还有披露那个办公室录音带的人，这些人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最后，
你看这些人，他每个人都很关键，哎，但是他每个人还最后都站出来了，
对，
去举证。
还有包括佐总，他最后决定交出来嘛。我听一些，就是他最后也是听信了那个 Holtman， 他觉得这个磁带里边没什么。还有那个 Mitchell 里边其实提到了 Mitchell 那个他的老婆，他知道他老公在撒谎，然后他特别希望透露真相啊。他有一次他和记者打电话呢，通电话说，哎，他们不让我说话，马上那个保镖就把他那个电话线给拔了，然后给他摁到地上，给他摁地上，屁股上还打了一针那个镇静剂。但是三天之后他又给记者打电话，就是像他们这种人，是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把事情中间给捅出去的这种人，
是
一点一点的，最后
他们那个两个人记者，我感觉也很规范了。你看他们所有报纸出报之前，就是登出之前，他都要给这个对立方一个机会，
啊，对
对吧？
我们决定说这些东西，
啊，
你看看你有什么什么。
对，你看，即便是他知道，他也不怕。你说他赶紧给动用关系是吧？把他们这个报道给掐了，不。他们你看就要冒这个风险，我就提前几个小时告诉你，你有没有什么回应，是吧？你没有回应，你没有回应，我们就等没有回应，拒绝置评，
就是这个操作流程，就是非常规范，有一套非常完整的这种实践的准则在那儿。
这电影确实是一个手册式的这个新闻对抗。